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段痛彻心扉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4日。我是一名70岁的女大法弟子，至今已经得法修炼30年了。这30年有得法时的幸福喜悦，有过不去关时的剜心透骨，有放下人心时的轻松自在。迫害发生后，在师父无处不在的保护下，走过了腥风血雨，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但在最近这几年相对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自己的修炼却不如当初了。迫害刚发生时，为了维护大法，那真是放下了生死，舍尽了一切，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回那个尽头了。虽然三件事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可是就觉得在不知不觉中懈怠麻木，对救度众生也没有了前几年的紧迫感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自己也不太清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谈根本执着的问题，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可是找不准。因为我不是因有病而得法的，自认为对常人的名利情看得比较淡，对人世间的事没什么可感兴趣的，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所以一遇到大法又可找到了的惊喜，没有什么想法，就像一修到底。在多次被关押劳教迫害中，自己从未妥协过，世间没有什么人和事能动了我对大法坚定的这颗心，所以我的根本执着真不好找。师父慈悲，看我有想提高的这颗心，就做了巧妙的安排，使我在几乎精神崩溃之下，痛彻心扉的那一刻，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第一部分，第一次向内找。7月25日那天，突然左腿疼得不敢站立走路，上厕所或者去厨房做饭得弯腰60-70度才能迈步。开始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我就加紧练功学法发正念，当时正是36-37度的高温，腿不敢站立，疼得直哆嗦，头发全湿了，汗水顺着脸往下淌。我咬牙坚持练完了，没想到腿更疼了，一步也不敢迈了。当时我心里就急了，对着师父法相说，师父呀，弟子要走路，要出去，我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这么迫害。说着泪水止不住的流，这一着急，不一会儿嘴上就起了一个大泡，嗓子也肿起来了，牙也开始隐隐作痛。我马上警觉了，我这不都是人心吗，赶快跟师父说，我不能着急，我要向内找，好好找找自己是有什么问题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找了一大堆人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安逸心、不修口、执着他人的执着，还有瞧不起别人的心等等，还有对小姑子的怨恨心没有去干净，觉得我对他那么好，他却在老伴住院去世时对我百般刁难，我一忍再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怼了他一通。过后，虽然我主动认错，化解了，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平衡。儿子同修也和我交流，让我找找根本执着。我说，找不到。他指出我修炼不如当初了，说话有点冠冕堂皇的，向内找流于表面，好说别人的不足，没有慈悲心。你的名利心肯定没有去，你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说，我觉得儿子说得对，自从学了大法后，我心想自己不能给大法抹黑，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所以身边的亲人都认可大法，说大法好。可是我就觉得自己对他们的好不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法理的约束，我必须这么做的。迫害发生后，一路正念走了过来，其实也是跟头把式的，没有师父的保护，什么都谈不上。即便如此，我在同修中声望还不错，表扬多于批评，不知不觉的在大法中有了求名的心，想维护自己的面子，想保持住那所谓光鲜的外表，难怪生不出慈悲心来。还有的时候看到同修不在法上，人心多时，就会生出瞧不起的心。在深挖这几年，心里时不时的就冒出一种渴望，渴望他人的温暖和关心。因为在我的人生中，感到身边的亲人都比较冷漠，丈夫脾气暴躁，不会关心体贴他人。因为有这颗心，另外空间的膜看得很清楚，所以被关洗脑班时，洗脑班人员对我表现出格外关心。过后还要补上一句，在家也没人对你这么好吧。我看到了这颗心，但平时并没有严肃对待修去它。还有因对老伴七八年的照顾，昏迷住院抢救期间，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度过了。虽然如此，当看到其他病人的亲人都围在身边问寒问暖，跑前跑后的，还生出了羡慕之心。再看看自己60多岁的人了，楼上楼下的跑，什么事都得自己一个人操心，有时一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酸楚。所以还希望儿子在国外能多要两个小孩，以解后顾之忧。这是我的根本执着吗？可我还不敢确定。即使不是，但也是一个很强的执着。修到现在，我还在求常人的东西，这颗心怎么还在人这儿？是不是这颗心被邪恶钻了空子？第二部分，第二次向内找。通过一晚上的找自己，觉得找出了很多人心。第二天腿好了一些，我决定骑电动车去同修家学法。不料上同修家的单元门口时，身体失去了平衡，怎么也站不住了，结果就从五层台阶上滚下来了。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大碍，但右腿膝盖软组织还是受了点伤，走路膝盖不敢回弯，右肋也伤了一下，有些阵痛，不敢咳嗽。回家后，我想自己肯定是有问题，还没有找到，又被邪恶钻了空子。这几天没上网了，我想上网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打开明慧网，一眼看到了，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我细细读来，发现文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好几处都和我对上了号。啊，原来我是本质上没有改变自己呀。儿子同修看到这篇文章后也和我交流，说同修提出的一些问题好像和我的情况有些类似。我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和老伴儿的关，他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发火，总是过不好，直到他去世我也没完全过去，自己也很苦恼，觉得自己没有做到人，平时自己没有保持一颗慈悲的祥和的心态。还有对待同修不在法上的事，或者不是那么回事，硬说成那么回事，其中包括常人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好激动，不能善意的理性的去说清楚， 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而是无关一味，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来一通，那真叫理直气壮啊。虽然不是经常，但是一遇到这种事，就是这种状态，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了，就像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似的，当教师的职业病。过后自己非常后悔，赶快找同修道歉，可是遇事还是把握不好。还有修口、显示心、证实自我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都很令我苦恼。老伴儿活着时，同修一来他就提醒我，别就听你一个人夸夸其谈，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这些问题我不是不想改，想改就是改不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同修的这篇交流文章启发了我，原来是本质上没有改变自己。当我认识到这点后，一下子看到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就是说你们要想改变，就必须得从你的本质深处改变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升华，真正的改变。心性的本质要不改变，遇到矛盾它就会突发出来，就会膨胀，就会表现出来。那佛要是那样的，那还了得了吗？那都是从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说，修炼是严肃的，你们不从真正的本质上改变自己，什么都没有用的。我彻底明白了，修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有些执着心去不掉，到时候就会突发出来，原来就是没从本质深处改变自己。猪，我对丈夫和他的家人虽然表面上做的都挺好，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颗瞧不起他们的心，认为他们太自私，难怪人家不领情，因为我不是发自真心的，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第三部分，第三次向内找。老伴儿去世后需要把房子过户到我头上，快两年了，总算排到了，还是不行。因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得要他的放弃财产声明，还得国际海牙公证，还得将国外的材料都得译成中文。一天早晨，我和翻译公司联系好了，拿好文件正准备要出门，这时收废品的来了。因我早就想把走廊阳台上的废纸箱和瓶子清理一下，收废品的走后，我一找文件不见了，两个卧室和客厅都没有。当时我一下懵了，心想坏了，是不是没注意给收废品的裹走了。急得我下楼骑上电动车赶快去追，一看小区里没有，就出门在附近小区大街小巷收废品处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踪影，这期间别提我那个心情有多糟糕了。我沮丧地回到家里，忍不住趴在师父的法像前失声痛哭，师父啊，弟子到底出了什么大漏，被邪恶一次次钻空子，最近出现这么多麻烦，就我这种人还配当师父的弟子吗？我还能修吗？我是个什么人呀？我悔恨交加，自责到了极点，几乎精神都快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流。此时我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了理智，已经不像个修炼的人了。我发现自己这个状态不对了，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执着房子吗？执着财吗？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根本问题好像不是出在这儿。老伴儿去世，房子过户，这是很正常的事，可就是这件事本身太麻烦，东跑西颠的，到处开证明，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费了多少心，好不容易办到最后了，由于自己的疏忽又出了这事，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转念一想也好，既然这样，那房子就不过户了，随他去吧。这么一想，心情平静了许多。我去厨房拿手机给翻译公司打电话，告知去不了了，因约好了等我。我放下手机，回头一眼看到文件在厨房的凳子上，没有丢， 是我顺手放这儿了，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虽然看见文件没丢，可是我更加自责了。我这哪像走在神路的人啊，丢三落四的，连一般人都不如。不禁我自己都在嘲讽我自己。这时儿子来电话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又泣不成声，哽咽着对儿子说，我又犯错了，差点把文件给丢了。儿子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丢了再重新办，不就再多等一段时间吗？我说，你不知道办这些东西有多麻烦。儿子说，你快向内找找吧，你就是老怕麻烦，做什么事都怕麻烦，我看就是你这颗怕麻烦的心造成的麻烦。儿子说，可能就是师父利用这件事去你这颗怕麻烦的心呢。听儿子这么一说，我心里突然一震，好像浑身的细胞都震动了一下。我惊讶地对儿子说，我找到了，就是他怕麻烦，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我平时做什么事就怕麻烦，什么事简单就好，省心就好，不愿操心，不愿累心。儿子说，如果这是你的根本执着，你往深了挖一挖，怕麻烦的背后是什么？是怕吃苦，怕吃苦的背后就是思。师父正法拯救大穷，救度众生，每一分钟都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的麻烦。我说，是呀，每当我看到师父讲的佛恩浩荡那段法时，都无比震撼，那是一个多么巨大且又巨细的工程啊。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却怕吃苦怕麻烦，那业力怎么消怎么修啊。而我们又不仅仅是个人修炼，那救度众生的使命又如何去完成啊。我不禁问自己，你真修了吗？你为什么至今留在大法中？就是为了得到大法的美好，满足你的人心吗？这不是在利用大法，亵渎大法吗？这是一颗多么肮脏自私的心啊，离大法的要求相差多远啊。想到这儿，我又泣不成声，泪水止不住地流。此时我追忆起自己刚得法时的情景，开始比较单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就觉得大法好，要一修到底。当学了一段时间后，明白了师父给净化身体，从此以后没有病了，再也不用上医院看病了，这多好啊，多省心啊。我又明白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家人也不用我过分操心了，都有师父看护了。还有什么名啊利呀，是你的东西不丢，什么也不用想了，心里好轻松自在呀。心里窃喜，学了大法省了多少常人的麻烦事儿啊，归宿又是无比美好的天国世界，这大法太好了，谁不修我都得修。可是修炼这么多年了，这些想法也没引起我的重视，仿佛都忘了，所以怕麻烦这颗心一直隐藏得很深，让我意识不到，可他却对我修炼提高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他使我懈怠麻木安逸，不想再被迫害，不想再吃苦，想平稳地走到法正人间就好。其实这颗怕麻烦的心已经被魔利用，在我修炼的很多方面都起到了干扰作用。比如被转法轮要做到一个字不落，对我来说那是天方夜谭，可是有多少同修做到了？做资料今天买耗材，明天修机子，多麻烦，望而却步。做真相壁又是洗又是烫又是压，这么细心的活儿我可做不来，尽量不和同修产生矛盾摩擦，累心。迫害前自己就是本地辅导员，迫害后跟着师父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同修都还算认可。但这几年就是不想再更多的担当和付出了。有些事情同修找到了或自己碰到了就去做，谁要在我面前说你们协调人如何如何，我就不愿意听，马上回一句， 师父说了，人人都是协调人，等等吧。就是这颗怕麻烦的心，让我停滞不前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勇猛精进了。如果没有师父这么巧妙的安排，不是在痛彻心扉那一刻，我可能还不会发现我的根本执着。如果没有这么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可能还不会严肃对待我的这些不足和所存在的问题。也许自己已经到了很危险的边缘，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弟子有坚定修炼这颗心，才如此的点醒了我，不让我失去这万古机缘。写到此，极度哽咽，极度落泪，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尊为弟子付出的一切。综上所述，修炼到了今天，之所以我还存在着这些不足，出现这个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我认为自己还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修炼不严肃。把修炼前自己对待常人生活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也带到了修炼中来了。一个满身业力的人要修成佛，多么严肃，多么神圣啊。可是我常常不能用同等的心去对待。师父有不少这方面的讲法，针对这个问题自己还曾经写过较深刻的体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我也能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也决心修去它，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忽视了，甚至忘了，又惯性思维，又性格使然。难怪师父在梦中多次点化我去给学生上课，不是没备课，就是忘拿书了，要不就是忘看课程表了，不知去哪个班上课。这不就是点化自己不负责任，不严肃对待修炼吗？通过这段时间一连串的经历，如同师父棒喝一般，使我惊醒。我要在法证人间之前的这段无比珍贵的时间里奋起直追。我有决心，有信心，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不管我有多些不足，只要我坚定修下去，师父一定会渡我回家。这一个多月，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洗礼，我发现自己变了，浮躁的心平静了下来，出去办事也不再急三火四的了，也不嫌麻烦了，等多长时间心里一点儿都不着急了。我对自己的变化有些惊讶，我想一定是师父帮弟子拿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这就是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修炼经历，也可以说是一段痛彻心扉的经历。写出来是为了时时警醒自己，严肃对待修炼，严格要求自己，别失去这万古机缘，别让师父与急盼得救的众生失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慈悲救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说是我以柔克刚改变了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4日。我丈夫是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教授，他把中医都视为迷信，对我走入大法修炼更是不理解。1996年，我第一次把转法轮拿回家，笃信科学的丈夫就不许我看，说是迷信，看了会受毒害。修炼初期，丈夫只许我在家把动功当体操做，不许我打坐学法及和同修接近。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条崎岖的修炼路，注定是一场无神论实证科学与我修的有神之路的博弈。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即使没有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也很艰难把路走通。我就像一条蚯蚓，得在板结干硬的土地中钻出一条路来。他迷信西医，时不时地用西医的观念在我身上找病。我宵夜时若不小心被他发现了，他会强迫我吃药，当然我都是把药压在舌头下没吞下肚。从我进入丈夫生活的那一刻起， 他简直是把我当成他的科研课题了。他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对待我的一举一动，并且专注认真地在我身上寻找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使我处于一种无法言说、别人完全不能体会、也想象不出来的长期压力中。我曾向熟悉的同修诉苦，结婚后我丈夫就把我管得喘不过气来，容不得我有自己的思想，他的意志就是一切，我天天得揣摩着他的心思做事，否则家里就像塌了天一样，没有安生日子过。我生性柔弱，在家非常怕他，唯有在大法修炼上，我铁了心地违背他的意志，但我稍有不如他意的地方，他就会拿我修大法来撒气，说不敬大法的话，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他。同修说，你没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我说，怎么没为他着想呀？家务事全是我包了，碗都没让他洗过。同修说，你只是为他做事，没有为他用心。我愣了一下，一转念又说，你不知道他管我有多紧，他到了专制的地步，我的所思所想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的一切必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才放心。我参与做的救人项目根本不能让他知道，我买菜的时间他都算得很紧，稍有出入就会追根问底，在家一会儿没看见我就满屋子找，怕我背着他做大法的事，一定要弄清楚我在做什么才行。我晨练也不敢让他知道，就这样他还说我睡眠不够，叫我停止早晚两次发正念。同修笑了说，这不挺关心你吗？我心里说，你没尝过这种被人管的滋味，换个人来一天也受不了。同修说，你看他这么珍惜你，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想，历来温顺的妻子修大法像变了一个人，你到北京去被绑架，他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大学校一级领导，整个学校像炸了锅，他在家里压不住你，你们撕扯了这么多年，你想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后来江贼窜到省里开会，你在省委外发真相信被绑架，当时要重处你，作为你来说你是正面闯出来了，可他在这边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保护你，你出来后不写保证不放弃修炼，他曾打你，想送你去精神病院，想自费送你去洗脑班洗脑，还赶你回娘家分居等等，他的身心承受到了极限，后来他说不动你了，无可奈何，他此时只好为了你不考虑自己的仕途了，而你还这么不理解他，怨他管你太紧，你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呀？他能成为你的亲人也是与大法有大缘分的呀，你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能救了他吗？同修的一席话重重地敲了我一下。是呀，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在我思想中他这么强势的人还需要我去为他想什么吗？现在我才察觉到，我只顾自我保护，怕自己受伤害，盼望他改变，没有心思去想他需要什么。此后有一天在街上，我不小心滑了一跤，丈夫眼疾手快抓住我，我没摔倒，丈夫非要检查我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用科研思维的方法让我伸出舌头绕口腔转圈，眼珠也绕眼眶转圈，我心想太可笑了，不听他的，走了几步他又非要我停下来这样做不可，当时是在大街上，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人家还以为我是精神病，但我不做他是绝不罢休的。我心里怕他，想有完没完啊，我明明没摔倒，有必要这样夸张的舌头绕口腔转圈，眼珠也绕眼眶转圈来论证我是否正常吗？他经常这样干扰我修大法，使我的修炼道路很狭窄， 稍微走不正就会掉进旧势力挖的这些坑里。正当我习惯性的思维，真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样的想法出来时，我猛然想起同修的话，得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呀。我一下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啊，你真是太好了，对我这么细心，谢谢你一生都这么关心我，照顾我，真的感谢你。他从来没有听见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年他经历的酸甜苦辣，想必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他一下沉默了，一路上再没让我做这个动作。一向以来，他要坚持的事情，不达目的他是不罢休的。我的小小改变竟破了他这个壳了。想想曾经家里装修新房，我们用卷尺去新房子量一些尺寸，回家后有一天找不到卷尺了，他就说是我那天拿了卷尺，要我找出来。我翻遍那天带回的东西，没有卷尺，新房子里也找不到。这可坏了，那几天因为常常要用卷尺，一天找不到，一天就家无宁日，他非逼我找出来不可，并拿我修大法来撒气，说我只对自己的那些事上心，对家里的事不负责任。在他的高压下，我不能为自己辩解半句话。我知道修大法必须得忍，我尽量忍，但负面情绪越积越多。我感到他把卷尺看得比我生命还重了。有一天，在他的追逼下，我彻底崩溃了。我打着自己的脸说，我真是个笨蛋，没脑子，连个卷尺都要搞掉。他看着我一边大哭一边打自己的脸，一下愣住了，不再提卷尺的事。两天后，他说在他的汽车里找到了卷尺，显然是他自己放的。我没说话，只是庆幸自己终于从这件冤枉事中解脱出来了。这样的事在家中时有发生，他要认定的是，不把你逼到极限，他是不罢不休的。我喜欢文艺，在文艺创作中也常常获奖，是属于形象思维类型的人。我认为很正常的是，在他这种逻辑思维模式里，往往会生出很多问题来，在他的疑问与追问下，常常就演变成了天大的事。在结婚初期，他常常因为这些他想象出来的所谓问题而情绪失控，惊扰四邻，谁劝他都劝不住。他自身也被这些问题伤害得很严重，他会胃痛抽搐，严重时还曾身体痉挛，痛苦得不行。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期心理访谈节目，妻子描述丈夫的情况和我们完全相同。心理医生说，那丈夫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是无法改变的。专家的建议是，妻子要么忍受，要么离婚。没修大法前，我从小到大，面对强势的妈妈，向来都只能逆来顺受，形成了胆小怕事的软弱性格。走入大法修炼时，我自认为我最会修忍了，殊不知这是常人之忍。但那时我却意识不到，面对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丈夫，我想我某一世大概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今生我只能承受。在家庭这种磨难中，我看不到改变的出路。同修的帮助终于让我开了窍，在被转法轮的过程中，大法也在不断地指导我实修。我开始学会感恩丈夫为我和这个家庭的付出，我会常常说谢谢他。遇到他发脾气指责我，我不再为自己解释，只说对不起，是我有不对的地方，我会好好想想我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要生气。我开始真的学习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不看他的错。在一次次抽丝剥茧的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发现他指责我的地方表面不一定对， 但实质上却指导了我根子上的问题，它帮助我打开了自我这层壳。我发现我从小因怕妈妈，我只想怎么才能不被她指责。我做事是做给她看的，性格中缺乏做事的主动性，从小到大都没有养成做事的责任心。我与丈夫相处也是这种模式，这是我骨子里的问题。我突然发现丈夫有很多优点，做事认真，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责任感强，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原来他是来给我做示范的呀。我的改变也对丈夫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前我想让他认识到大法好，可无论我怎么努力，他都不接受大法。我尝试读《转法轮》给他听，却刺激到他实证科学的敏感神经，反而使他说些不敬大法的话。现在我不直接讲大法如何，他却开始理解我修大法了。我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把他心里对大法的壁垒打开了。现在当发正念时间到了，他会主动提醒我发正念，并接手我在厨房中的事，每天会保证我学法练功不受干扰。今年我有意改在客厅学法，我读《转法轮》，他进进出出或停留中自然听到。我发现《转法轮》的内容他渐渐听进心里了，他天天用我的电脑上动态网，也退出了他入过的邪党。他甚至主动问我一些他对大法不解的事情，以前他是绝对不同我讨论这些话题的，在此之前这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前几天丈夫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数落我，刚说了两句他突然打住，转过头说，不要紧，谁不会做错事呢，这事你不熟悉，就当是学习过程。当时正在自责心情中的我，完全料不到他竟然会说这样的话。他从来都是抓住人的错误，用他那严密的逻辑思维来把你剖析得伤痕累累。我说，我从来没听见你说过这样暖心的话，还会宽慰我了，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呢？他说，我不是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吗？我也得改呀。电视访谈节目中的那位心理医生判定偏执型人格障碍是无法改变的，若听到我丈夫这句话还不得惊掉下巴。丈夫在性情上明显变得宽容豁达多了，我妹妹说她变了一个人，丈夫说是我以柔克刚改变了她。其实这是大法修炼改变了我，我尝到在大法修炼中归正自己竟把海水都变甜了的滋味。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急着要乘某路长途车，好不容易找到乘车点，看见排了好几条长长的队，其中一条队伍是我要上车的那行，我赶快排进去。这时我还没买票，心里着急不知道在哪儿买票。忽然丈夫出现了，他说他去帮我买票。我在队伍里焦急地等着，不见他的身影，我只好离开队伍去找他，找了一圈没找到，回到乘车点，我排的那行队不见了，旁边队伍的人说车来过了，人都上车走了。我大惊失色，顺着排队的方向往上跑，约有一层楼高的地方才是站台。站台一个工作人员在窗口里招手说，你丈夫给你买的车票在这里。他给我一张票和一沓找补的钱，我捧着这沓东西往检票口跑，上面的硬币稀里哗啦往下掉，我顾不得这么多，跑到检票口。啊，我急着要乘的长途车还开着车门停在下面呢，有缆车从这上面直通车门，乘上缆车几秒钟就能冲进车门里，我能上车了。以前梦到乘车 不是找不到车站，就是什么事挡住我上不了车。要么我错过时间，车开走了。这次我能上车了。原来丈夫是我修炼路上给我买车票的那个人呐。幸喜这些年我开始被转法轮，明显感觉到大法的力量在加大力度清除那个顽固的自我。曾经胆小怕事、性格软弱的我，却在大法的扶持下，从严苛的环境中一步步开拓出一条修炼的路来。回过头来看看，这条原本狭窄的修炼路已渐渐走宽，我开始变得柔而不弱了。当然接下来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在邪党的迫害中，在无神论与实证科学环境的碾压下，在没有样板与榜样可参照学习中，大法修炼者都要独自趟出一条人称神之路，那是留给后世的参照，那是师父的嘱托，责任重大而神圣，但有大法指引，我的心是踏实的。尊敬的师尊，愿您为有一个柔而不弱的弟子感到欣慰。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下，作者雨楠。中共建政后，婚姻仪礼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除了在婚服上的改变，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结婚的时间选在五一、十一这样的中共节，拜天地变成了向某某某相鞠躬，而在中国古代，婚娶称为拜天地。上文我们聊了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最后聊到明朝刘廷式、清代秦瞻元的正面事例。接下来我们从唐朝酷吏来俊臣、著名才子和诗人崔颢的负面旧事开始聊起。四，对婚姻的态度成为品行的良心秤。对待婚姻的态度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行的良心秤。几千年来，恪守婚姻之礼世代相传，从孩童起就目睹着周围人家一家一家的拜天地，耳濡目染，明白婚姻是一件人间大事，因此背弃姻缘成为人们不耻之事，陈世美忘恩负义尽人皆知。一，来俊臣停妻再娶，惊动武则天。二十四史《旧唐书》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来俊臣是有名的酷吏，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大臣李昭德是有识之士，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来俊臣及其党羽只是耳旁风，仍旧如故。有一次，武则天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停妻再娶的事情，在武则天看来，这不是小事。停妻需出现妻出现象时，也就是无子、淫逸、不是公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才可以休妻。无故休妻是很严重的悖德行为。李昭德对诸宰相说，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娶了太原王氏，已经大有辱国家，今日停妻再娶，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身为朝廷重臣，无故弃妻是失礼为节，来俊臣从此气焰不再嚣张。二，崔颢婚娶无度，众人远离。据《唐才子传》，唐开元天宝年间，孙颢少年得志， 行旅放纵，嗜酒好赌，更关键的是好色无度，娶妻专挑美女，稍不切即弃之。虽然他诗文水平不错，但名声一直不是太好。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李邕听说崔颢的诗名之后，曾亲自邀请崔颢到家做客。谁知崔颢来后献诗一首，第一句就是食物嫁王昌。李邕一听是淫词艳曲之风，大怒说小儿无礼，拂袖而去，再不与之交往。人们对婚娶无度之人都鄙夷远离。三，司马光重德重义，居处有法。重德重义之事，从不放纵自己。宋朝司马光娶妻婚后十余年，夫人张氏没有生育，张氏很着急，司马光便宽慰他说，有子无子皆由命定，不是强求所得。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司马光始终不同意。一次，张氏物色了一位年轻姑娘准备做妾，送她到书房来，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请问大人，这是一本什么书？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这是尚书。说完再不理会他，姑娘只得知难而退。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自己借故外出，告诉他晚间到老爷书房去。姑娘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正色说道，夫人不在，你来这里做什么？速去。随即让他离去。宋史评价司马光居处有法，动作有礼，是持节厚德之士。五，无产阶级文革后的中国婚姻。无产阶级泛指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群。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现代雇佣工人。据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代表着没有私有财产、无产的社会形态。而古代的中国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帝、贵族、士大夫，西方则是国王、贵族。这些人从小接受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需的道德理念教育和技能教育，熟知历史和典籍，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文化承传和道德教化作用。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婚姻和合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然而这种传统从近代开始崩坏。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是徐志摩，他在1922年与发妻张幼仪通过法律程序离婚，理由是自己在与张幼仪的婚姻期间爱上了另一个女子，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而离婚。在徐志摩的催促和逼迫下，刚刚生下次子还在坐月子的张幼仪签字同意离婚。就连著名的刀妃革命，末代皇妃文秀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那也是在九年之后的1931年，理由是他再也承受不了溥仪对他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即便有了离婚先锋，传统仍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在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离婚率依然很低，就是在已很开化的上海，据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29年，即每十万人中有 23.82 件离婚案，百分比为 0.024%， 是2024年中国离婚率的104分之一。然而， 在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离婚成了满足求生欲的常见政治手段。夫妻一方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积极，能存活下去，不惜以家庭、另一方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为代价。全社会、全民的参与斗争，夫妻之间互相揭发，甚至有的被揭发一方被指对毛某某不忠而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或者有的因为日记中写了一句话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多少夫妻相互防范，婚姻中的恩与义荡然无存。一、物化婚姻。古代婚姻往往注重家庭责任，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选择。门当户对讲究的是文化认同，双方有相似的责任观念和行为方式，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家教传统、家族荣誉、婚姻义务、生活习惯，从而在教育理念、财富传承等大小家庭事务方面都减少摩擦，增加和谐，家和万事兴。而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和情感匹配，对很多对传统无知、鄙视传统和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家族利益不再是联姻时衡量门当户对的重要指标。去掉了价值和文化传统，就只剩了物化的空壳。文革浩劫十年过去，中国人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一切向前看，彩礼越涨越高，男方向女方提亲时需5万、10万元，直至现在华北地区的20至30万元。婚姻去掉了核心价值，还说古人也都如此，帝王家更烂云云。其实哪朝哪代都不能简单下定义，透过中共灌输的红色观念看历史是看不到真相的。放眼全世界，只有在共产思想、社会主义概念盛行的人群中，才会如此黑化和否定自己的祖先。古老中华的5000年文明也好，年轻美国的强盛也好，是由哪些正面人物和事迹组成的呢？回避这些，就已经在抹杀文化，断绝传承了。二、离婚率惊人。物化的婚姻，一切以物质衡量，道德内涵被冲淡到异常淡薄。中共出现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传统价值很快都被颠覆了，家庭人伦观念也都被抛弃了。婚姻是人生的大事，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随意，离婚随意，非婚同居和无所谓的试婚成为常态。2024年，中国人的离婚率官方宣布为 2.5%， 而离结比，离婚登记数比结婚登记数则高达 57.5% 至 58.1%。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 610.6 万对，全年离婚登记数为 262.1 万对，这还不包括诉讼离婚的。如果加上诉讼离婚的，2024年全年离婚总数可能接近355万对。无论是 57% 还是 58%， 都创下离婚登记的历史新高。三、艾滋病泛滥。2025年，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感染性病人数70万人，性病已成为中国五大传染病之一。而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主任陈祥生估计，官方统计人数可能只占实际感染人数的1/10。陈祥生说，早在20世纪初，中国性病发病率便每年以 20% 至 30% 的速度增加，许多人患病后 到私人医生或秘医那里看病，导致大部分性病疫情没有报告。在中国全科医学网页显示，2004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分别年均上升 22.7% 和 18.8%。 6. 神圣婚姻。对婚姻价值的认知颠覆，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乱性所产生的巨大业力，又导致相关恶性疾病的流传不治。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患者很可怜，很多名人显贵也以关心艾滋病人为自己的项目，又怎知这种疾病是魔鬼推动乱性而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呢？中国大陆表面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林立，实际上道德滑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动辄离婚，受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阴德，更对下一代中国人起到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消除的恶果。聊了这么多，再来看看西方牧师在教堂主持的婚礼，是否能品出更多的严肃与深意。牧师说，新郎全明，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与你缔结神圣婚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新郎说，我愿意。牧师说，新娘全明，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与他缔结神圣婚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新娘说，我愿意。这里插一句注释，神圣婚姻的含义是，当人们专注于尊敬上帝、神、上天，和同时为婚姻的另一方负责时，婚姻便成为神圣的结合。一个神圣的婚姻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和个人有益的努力下持续一生。得到了新娘新郎的承诺之后，牧师会对见证婚礼的父母亲友们说，你们是否都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众人答，愿意。神父说，谁把新娘嫁给了新郎？新郎的父亲说，他自愿嫁给他，带着父母的祝福。新郎面对新娘拉起他的右手说，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从今日起，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都爱你，珍惜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他们放下手，然后新娘举起新郎的手说，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从今日起，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都爱你，珍惜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接着，新婚夫妇交替着给对方戴上婚戒，牧师宣布礼成。在理想的情况下，两枚婚戒从此不离无名指，两人在婚姻生活中相互了解、相互扶持、相互磨合，直到在兑现婚礼誓言的过程中走完各自的一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